好啦，欢迎回来，我们乔姐姐的深夜访谈。
深夜访谈，访谈谁？访谈你？
每次都好取新的名字。OK， 我们现在也默默收到一些粉丝的来信。我们昨天还是前天收到一个粉丝想要了解说，三 D 小姐姐分享那本书什么高敏感特产，你是高敏感的人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他有私讯给我那本书的书名，目前这本书在博客来这边买得到，要不要分享一下那书名跟作者是谁啊？
那本书的名字叫高敏感是种天赋。
嗯，
对，然后那本书。我不知道作者，我忘记作者名，外国人吗？名字超长的，
就是一个外国人，他是原文书翻译过来的。
对，就是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写的书。
嗯，
再告诉你，就是你会有哪些特质，然后能，它可能是你的优点，你不用把它想成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其实整体看起来还蛮疗愈的，是一本很不错的书。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以为这节目是我的主场，没想到那粉丝说啊，那身体好想知道身体小姐姐讲那本书，我想说，哎 ，excuse me， 不是我的场。
那本书有趣啊，这样子，
我就讲不出有趣的事情咯，怎么讲？这不是我常
说。如果说那本书很有趣，不是你不有趣，你超有趣的，你也很有趣啊。
如果我不有趣的话，怎么每个礼拜都有事情讲不完的事情可以讲？拜托，
对不对
？All right， 今天回来节目，其实是我觉得这礼拜有一个，我们就有没有库存清单啦，然后就觉得说这礼拜对这个主题很有感觉，就觉得想要来讲。其实今天想要讲的主题是职场心态。我觉得我不避讳的想要用几个活生生的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同事身上或者发生我身上。我最近今天为什么想要挑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渐渐的发现，尤其在有规模中大型或巨大型的公司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主管做的一些安排，其实是形式上的安排，他并不是本身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或本身想要检讨这件事情而去做的安排，
有点像是一种表演。
yeah， 你能理解这件事情吗？
懂。
你有遇过？
就是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是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Okay，
就是说那件事情是一个流程而已。
对，好，这件事情为什么对我来说，我好说歹说也是打滚职场至少八九年快十年的经历。我为什么现在今天觉得这主题很值得拿出来讲，是因为我不知道讲任何鸡汤，我只是觉得说，在我短短的职涯中，我觉得有点顿悟的感觉。为什么这样说呢？是我们的公司在几个月前，我们发了一个员工的问卷调查。然后这问卷调查我没有办法参加，因为我是合约员工，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加。可是说实话，最难听的讲最多最直接的话其实就是合约员工。那我就觉得那时候觉得啊，心里有愤愤不平的时候，可是我没有办法讲出来，算了，我就不讲。可是我当时很想很想参加，又很想要私讯给老板说我想要 feedback 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说要做这件事吗？算了吧。那时候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我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上礼拜一的时候，然后主管就把那个这个报告，就是他就做完这个问卷调查之后，结果拿出来，然后每个部门的主管会有一份，所以我的部门主管大概旗下那个全职员工有七个人参与这个报告之后，他就会被打分数，然后把打分数会跟着公司里面的平均水平来说，哦，你的分数在公司的平均以下还是以上？然后结果呢？你也知道我之前分享过一些小事件，就发现说其实我的工作内容其实有点点模糊不清，就觉得说有时候我做这个，有时候我做那个，可是因为我是部门上唯一一个会讲中文的，会看写读听说读写中文的人，所以其实不管我，就算我是在做 A 产品或者是 A 给 A 部门的东西好了，但是因为其他部门其他产品他们想要推到会讲中文的市场的时候，他还是需要我帮忙，所以这就是模糊不清的地方对我来说。但是我并没有那样管道去让上面的人知道我的想法， 所以这个问卷调查回来之后呢，就有总结了三个东西。我那时候听到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下巴要掉下来。为什么觉得下巴要掉下来？
怎么说呢？
因为原来其他七个人都这样觉得吗？
你是指说对谁？
对主管，因为我们是。那比如说我好七加一七八总共八个人，我没有办法参加，七个人去给他去参加这个问卷调查，所以这个结果是打给部门，我们这个部门跟我们部门大家的主管的
哦。
所以我想说那时候拿出来的时候，好，他我们最差的那三项拿出来讲好了。第一个是你的职责责任分清楚清不清楚这件事情，
嗯嗯，
好，第二个是回报给总部或回报给上级你的工作内容等等，就是说有时候你要做这个报告，有时候要做这个报告，有时候为了谁要干嘛干嘛要做这个报告嘛，一堆报告，
嗯，
就很不清楚。然后再来就是第三个是英文叫做 equal opportunity， 就是同等的平等。
大家是不是对最后这一个最有感觉？
我当下看到第一个跟第三个，我真的脑袋就震惊，就说你们也是吗？然后
不是只有我这个合约员工而已吗？
不是只有我这个人这样感觉哦。然后结果后来这件事情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问卷调查其实是匿名的，就是大家能参与。他比如说你的邮件是什么，那你可以进去参与，然后你就会有登记你的答案。然后你参与完之后，老板其实看不到是谁跟他打这个分数，所以他可以去跟那个谁问清楚。就他只能看大概这样子，所以他在礼拜一在这个会议上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大家他说啊，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提出来？我想说，如果我现在提出来第三点，那不就代表说我打你分数很低？所以其实没有人讲话
哦。
然后结果后来因为那一周发生的事情很微妙的事情是说，好，那我收到大家 feedback 的，那我现在会针对这三点分数比较低的部分就做一个检讨会，因为我了解说这是我们匿名的反馈，所以我们也不方便让大家在这个场合去做分享。他就解释说，哦，那检讨会是因为我相信我的上级主管也要跟他的上级主管去做报告，说他的分数怎么样，他要怎么解释他的分数，他怎么样跟他的团队去一起共同定目标修改这个分数。
嗯哼。
然后我就觉得 OK， 听起来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事情，但是千万别忘了，我们昨天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行，然后就觉得说在昨天重要发行，你在上礼拜的夯不浪当这么重要时刻，每一天都要像打仗的时候，你约了一个检讨会，这检讨会跟发行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很重要吗？你们认为很重要，但是那个东西会压缩到我们其他人工作的时间，我会觉得说你这个先后顺序让我真的觉得说很莫名其妙。但是你真的又觉得说他就是必须得进来插个队来开这个检讨，我会觉得就真的莫名其妙。好，反正就开了这检讨会，然后他就很有诚意的把去年这个时间的那个表格，去年就是重整过一个表格之后，就把它拿出来。那表格大概一年出现一次而已，然后就他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就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过，说哎，大家有什么反馈啊，什么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范例可以跟他分享的。然后就觉得 OK， 我们现在又把那一年一度拿出来的表格再重新填一次之后，所以你就可以交给你的主管了，
像在写作业一样
呀、yeah， 然后结果后来这个检讨会大家就真的哼不浪开了一个小时哦。开完一个小时之后，他跟我讲的事情是什么？跟我们大家讲的事情是，好，谢谢收到大家的反馈了，那我会跟我的上级主管跟进大家的反馈，那我们就这三点比较弱的这三个项目的话做一些跟进跟改进。可是你要想哦，从他知道报告到现在，他没有并没有去说，哎，你看这件事其实也很难，就是说你要去问 ABCDE 说你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你的职责不清楚吗，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你并没有解决问题上的事情。
而且因为他也是匿名的，所以他也不可能真的一个一个去问。
对，然后他就做了那个报告做出去之后呢，那一天之后交了报告之后，这件事就当作没有发生过一样。
有解决才会出乎意料吗？
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感触，是因为好，公司的最最最最最最大的老板 CEO 问我们的老板的老板说，诶，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员工反馈的那个问卷调查。 比如说 action plan 就是组织会议，想要大家了解一下说，哎，你的部门怎样，你的部门怎样。所以因为为了因应那个老板要跟他开会，所以我们下面要跟他开会做出一个文件，去让他跟老板说我们有问过团队了，我们现在遇到问题怎样，我们 action plan 怎样。我就说 OK， 可是重点来是你之前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啊，所以你
就是整个流程好像做得很仔细，但是实际上要真的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没了，
没了。你现在如果再拿一模一样的问卷问大家一模一样的问题，我觉得大家还是会问回答一模一样的答案，因为问题没有被解决。
是啊，真的。
然后好，这件事情为什么当然除了这个范例之外，有一些很大的感触，是因为说很多最近之前离职被离职的那位同事呢，他跟我说，你不要相信你的老板跟你说什么，你要看到他做了什么你再相信他。然后我当时又觉得说，不会啊，我觉得他跟我讲话很诚恳啊，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我说哦 OK， 我听你说，但是我不认同你刚刚跟我讲的这句话。然后结果好，这件事情大家讲，他讲完之后过一两个礼拜就发生在我身上，血淋淋的那件事情。我跟你讲过那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是合约员工，所以我大概在我被告知说，哦，你的合约员工其实是有个期限，所以如果在期限之内没有被转正的话，你不能留在这个工作上面。然后从那天开始之后的三四个月吧，我大概是每两个礼拜的进度跟我的直属主管讨论说我们要什么办法可以留下来干嘛干嘛。他说哦，我们可以做个这个啊，啊对啊，哦好像可以做这个哦。然后每次他跟我讲的说，譬如说好 Sandy 你可以去 Seven 卖鸡排哦，然后结果过两个礼拜之后叫 Jessica 去 Seven 卖鸡排，可是那明明就是 Sandy 的 idea。
对，
然后我就觉得 OK， 我 那时候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说他是针对我，或许他忘记跟我说，我很诚恳哦。我还跟他说，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已经安排 Jessica 去 Seven 卖鸡排了，那现在那扇窗跟那个位置是不是没有了？那还是我只是想要知道说我现在的位置在哪里，所以我要做一个因应措施，我不是要逼你。然后说，哎，不是，也不是啊，我觉得你的能力可以去全家卖冰淇淋啊，我觉得那个想法也不错。然后我就觉得哦、oh, ，OK，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我好，那我现在跟我主管讨论一下，说你可以去全家卖冰淇淋这件事情。我说哦，那他听起来感觉很有诚意，有没有？他就跟我讨论这件事情。哎，你去年有你之前有做过行销卖冰淇淋的经验啊？我觉得你去全家卖冰淇淋很适合啊。我觉得嗯，好，这件事让我那就他有我们因为我们看视讯嘛，然后他有拿笔写下来，哎，
真的是根本就是诈骗集团。
然后结果是OK，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然后又过两个礼拜，然后我去参加了一个公司内部的训练之后回来，然后这次哦，第一次被我发现的事情是他在那个部门会议的时候，在大家面前说，哦，今天我们恭喜 Jessica 现在担任新的职位，我们去 Seven 卖鸡排咯。然后就哦，好好好，然后就我当下就眼睛就两眼发拉直的这样看着我的视讯，想说发生什么事？那我要表现出很恭喜他的样子，然后那就一切都是演戏，你能相信我到那个时候？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他可能只是忘记告诉我，他太忙了。然后结果后来我跟他讨论过去全家卖冰淇淋这件事情，过两个礼拜，然后去参加受训回来之后，我就回来正常工作了嘛。然后就譬如说，哎 ，Sandy 要跟我再讨论一件什么什么夏日冰品计划，然后就说，哎 ，Sandy 就说，哎，我要把那个 Joyce 加入这个聊天室，因为现在 Joyce 是负责卖冰淇淋的。我就觉得 Joyce 卖、
啊，我连莱尔夫都去不了了。
那时候就觉得这也太低级了嘛，我现在用这种方式被告知吗？可是我觉得我跟你讨论的如火如荼，你也感觉好非常诚意十足，然后我又觉得你现在并没有，你就算今天真的要让 Joyce 去做卖冰淇淋的事情，你是不是可以私讯给我说，哎、欸，不好意思，我知道我们讨论过说让你去接卖冰淇淋那件事情，可是我现在就是思考之后，我觉得谁谁谁比较适合。没有这样，
简单来说，你就是不在这一些事情里面的考虑之内。
对对，
完全没有。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OK， 我这个会议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没有再跟他去跟进 就没有跟主管在跟进说有什么更新的资讯了。
嗯，
可是我到那个时候我一直坚信说他或许太忙了，他并不是故意针对我。
你还在说服你自己？
我还在说服，因为 我不觉得他有需要这样对我啊。因为我觉得我从一二三四不管几第哪几步，我就是很有诚意说不好意思，请问 那扇门关了吗？如果关了没关系，我只是想要知道，所以我可以准备我自己。那你也不让我走，你也不让我死心，你就让我放在那边要干什么？
没有想到会这么过分的感觉。
然后我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难过，我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难过，我觉得有点震惊。我想说我要怎么样开始想你这个人，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为什么今天再拉回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心态很重要，是我觉得我从头到尾都是秉持着非常非常相信的态度。我在他伤害我之前我都是相信他的，不管他是谁。那今天我会觉得说你在那个位置有需要这样伤害一个人吗？这是我心里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今天就算真的要把我冷冻起来，你今天就说那你不说，我宁愿你今天不跟我开会 right？
不如就直接对我冷淡，
你就直接对我，然后说我太忙没有时间跟你开会干嘛。我觉得我能接受。那你今天又不干不净又不直接了断，然后你外面玩后面玩小花样，然后我就觉得不管事情的真正经过是怎么样，我对这个人已经非常非常的不信任了，因为我觉得他不是我所谓认为的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
嗯，
然后说到回来就觉得说我在职场的心态从那个时候，从那时候三月到现在已经快要半年了。我说实话我几乎在每一两个礼拜到每一个月都在更新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说你去一个工作环境，那个地方不是让你来交朋友的，交到朋友是难人可贵的，可是你也不能期待人家一定对你好。
对，
欸，说实话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最震撼的事情是这件事情，这副牌在这份工作之前我真的是打得非常好，就我很理解能理解说应对进退干嘛干嘛，我能了解说这工作就不是来交朋友干嘛，可是到了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大家都很好啊，听说这公司很棒啊，哦对耶，大家互相帮忙耶干嘛。因为我们有公司有个政策是你不能，比如说就一直问我说欸，我想要拿去年夏日冰品的提案，就算他不是负责这个案子，他只是想要知道他是别的部门的人，我必须给他，因为资料必须公平公正公开。然后就觉得说以这样子的公司的政策，我就觉得说我不是不认为有人有需要骗人不善待人的基础啊。但是就我个人发生的这件事情从三月到现在，我真的觉得说工作就是工作。所以就是经历过从三四五六七八九现在九月，我就觉得说我居然又回来，就是拉正拉回那种期待值，说工作就是工作。
就你明明曾经有过这个状态，但是居然突然一阵子没有了，现在又把它重新拉回那个状态的感觉。
我说实话啊，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个公司的缘分也快要尽了。所以
这倒是真的啦，这倒是真的。
我并没有任何一个后悔的事情，只是说我当时进来的时候有太多太热情
幻想，
幻想跟期待跟太热情，太觉得什么事情有彩色泡泡的事情。像我的职场是跟我讲说你现在遇到你工作现在的人事物，那是因为你看这件事情的态度不一样，可是确确实实或许一模一样的事情在去年已经发生了，可是你去年看到这公司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美好，都是粉红泡泡，所以你看不到。是你一直看不到而已。
对，去年有滤镜吧。
我去年有滤镜啊，我大概总结一下，我去年滤镜大概就是觉得说这工作真的是我觉得梦幻工作。我那时候还跟森迪讲说我觉得在公司工作这样五年起跳，我觉得这工作就是我梦幻的工作。我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这工作就是定义我这个人。我当时就觉得理想到这样子，
毕竟别人看你也是这样子，
就觉得说你好得心应手，你做得很开心，然后这样这样，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啊，是真的没有错。我那时候会工作十二个小时起跳。
对，
我连睡觉讲梦话都在讲工作。
那时候超狂热的，
很狂热啊。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只能说我觉得大家不管你在哪一个工作的那个岗位，你喜欢不喜欢那份工作，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我要说感觉吗，就是
我觉得要有界限，
要有界限。
对，你想说的应该是这个。
嗯，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因为你喜欢就对这件事没有界限，不要因为 你喜欢之后就觉得说哦那个人可以这样跟你讲话，不要因为你喜欢这个工作之后就觉得说老板对你跟 Joyce 跟 Jessica 然后工作分配不平均的时候，你觉得这件事哦因为我喜欢这份工作，我相信这个老板，所以我不去计较。
没错，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浅见啊，就是我觉得提醒了我很多事情。
嗯，
你现在听我故事分享到这边，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你有惊讶的事情，或者是你自己有亲身经历的事情吗？
也没有，不过我觉得刚刚我们说那个有界限，我就觉得不喜欢也会有界限。你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你不要把那个情绪投入太多。
嗯。
我是说真的，因为现在我是比较处于不喜欢的那一方。
嗯，
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把我的不喜欢也都拿去做在这份工作上面的时候，其实受伤的是我。
嗯，
我会觉得我好像每天都很折磨自己。
嗯哼，
对吧？因为其实你也是大可离职，可是如果你现在是还没有办法离职的状态，你还要去讨厌那份工作，然后非常讨厌，把那份讨厌的心情带到工作上的话，你会做得很辛苦。对，所以现在也调整的蛮好的，就会觉得说啊，反正就是一个工作而已。真的喜不喜欢，拜托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工作就是工作，找到喜欢的工作是很好啦，但是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些事情不能一味的就投进去就相信他。这样，
我能在节目这一集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件我觉得有点震惊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天真。就我认为职场勾心斗角这件事情或宫斗技这件事情在西方社会比较不会那么发生，就不会像我以为很天真的以为
对，
就是觉得说我很重要吗？你有需要这样弄我吗？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很明确的感觉，是因为欸，大家不要忘记我刚刚跟你讲的前提是公司有一个明文规定说这样公平公正的公开，然后一些政策，我就觉得说很多事情会觉得说好像在保护员工，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已经在某种程度公司政策下我已经受到保护，我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吧。然后结果为什么最近发生这件事情，是觉得大家别忘记刚刚那个卖冰淇淋跟卖鸡排这件事情，我不能卖吗？说实话，这个对话里面，我不能卖吗？就如果你今天在乎的是我是合约员工，所以你不能安排给我卖，我会觉得说好，你可以跟我讲说不好意思，我可能必须给谁谁谁，因为公司的政策说不能把这种重要的专案给合约员工干嘛干嘛，我觉得我都能理解。可是我
资格不符啦，
对，我资格不符，我可是我只是想要知道这个背后原因。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听在隔壁部门听到小道消息是说，他会把这两个重要的案子给 Jessica 跟 Joyce 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保他的那个工作绩效，因为他们已经是正职员工了。
所以代表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的关系，
不是因为他们能力更好，
对，
只是说，也不是说我能力不好，他说因为要保他，因为他本来，譬如说啊，现在本来在卖关东煮啦，现在老板重点是卖鸡排，他就觉得说要让他在老板面前表现一下，所以他要让他出去卖鸡排。我觉得说，这种事情，如果连个外面的部门的人看了之后都看得懂的话，那我也觉得说你这个人做的这个动作，对我做的动作其实有点拙劣。
嗯，
因为别人都看出来了嘛。可是话说回来，我从来都没有说硬要抓这件事不放。我就说哦，如果那扇门关了，请你让我知道一下，我只是要做准备而已。我觉得那你就跟我说，你不能给
你就是有点冲击啦。
我就觉得冲击
才会记这么久，
就很冲击。我到现在我必须能说，已经经过半年，我要再开个节目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我就是冲击很大。
对，因为并没有想到会这样。
呀，很难得我不能喝酒，所以我只能说我只是想要记录一下在2023年的9月14号的这一刻，我对工作的职场心态是这个样子的。或许未来过了几个月或过了一年之后，我又过关之后，我又觉得我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得到了任何好处跟良善的对待都是一种祝福，但是不要把那件事情当成理所当然。
对啦，然后还有或是得到像你这种没有想到的结果的时候，也不要太伤心。
嗯，
因为其实可能公司都是有一些考量的，不管那个考量合不合理，总是有他总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标准，你就不要太走心。
对，然后那天 Anthony 问我讲说，你以前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吗？不可能吗？我说我真的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因为
所以我才说你蛮幸运的啊，
我真的是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人。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就说当另外的同事跟我讲，他说说实话他就可以直接跟我讲啊，不管他的真心话是什么，他就说你可以说、哦、我喜欢我的 team 都在信义区，都可以进办公室上班，我不喜欢你们这种住在新北市基隆市的。我觉得你也可以真的是自己讲，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看到我，你喜欢做，你不喜欢他，你的 team 都是那个远端上班然后看不到人。我觉得如果这真是你真心话，你就是坦荡荡的直接说。
但是我觉得对有的公司来说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吧。
我觉得看领导者他想要当怎么样的领导者。
是啊、嗯、应该也没有什么对或错啦，只是有各式各样的风格的管理者，你们就是自己心态要调试好
呀。yeah, 所以你看今天总结跟大家分享我的私人小故事，虽然鸡排跟冰淇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故事本身的我的话，你会有一不一样的情绪感受跟波动。那我觉得在你的任何状况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的觉得这是你的问题，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才就说、是我的问题吗？我要怎样怎样你就解决吗？我觉得一定不是。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这个时候就需要很多的自我反省的力量，说比如说问朋友说我这个人跟你相处的时候有需要什么改善的地方吗？我觉得是需要自我探索跟自我去反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跟大家分享小姐姐的
职场小故事。
没有办法收尾。 Alright, 好啦，那今天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就让我们知道，那如果你对我们的 Podcast 觉得有流泪大笑笑到肚子痛笑到辣肚子的任何 moment 的时候，给我们五颗星星评价哦。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